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今次这个的讲题呢好好改一下，就是给我水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在我们看回出埃及记的经文和约翰福音的经文，个个都要水的。以色列人呢吵着闹着呢就是要水喝，摩西呢代他们求呢又是要求水喝。耶稣呢又问井旁的妇人拿水喝，这个妇人呢又问耶稣怎样可以拿到呢生命里面那份的活水。讲的是一种的缺乏水呢，真的呢对人呢是非常之重要。人如果不吃东西呢可以活到三个礼拜，但如果不喝水呢几日就拜拜了。水呢是很重要，但是呢对于现代人来讲呢，特别香港人呢就很容易就有水了，所以我们从来都不觉得水是欠缺的。又或者回去以前，可能是打仗的时间，可能是制水的时间，我们会更加的体会到生命最基本那种的缺乏。但现代人呢就缺乏另外一些的东西。作为一家之主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都在挣扎。首先是要挣扎去到做到公司上面工作上面那个的业绩和要求。然后又要担心怎样去到给仔女有一个好的升学，有一个好的学校。经济好一点的可能会想去读国际学校，早点出外国去到深造。到老来了又要想想、那个的生活、那个的退休的保障够不够呢？如果大病我能不能够应付呢？很多的担忧，很多的缺乏。你不要想着呢如果家庭主妇在家里就无忧无虑一无所缺。在家里面呢有很多无声的缺乏，特别弟兄呢要留意。就是呢缺乏丈夫的一句体谅啦，缺乏仔女的一句的多谢啦，缺乏对他们每一日24小时在家工作那份的价值的肯定啦。我们放眼世界，看看这个社会有很多的罪案每一天去到发生，但如果你看回那些的统计，你就会发现那些的家庭的悲剧、社会的乱象都是基于人心那种的干渴。如果你去分析，他们可能是缺乏爱，可能是缺乏安全感，缺乏人家对他的认同，寄托在消费，寄托在不恰当的感情，赌博甚至是酒精的里面。今天的经文正正是要处理这个的问题，缺水，人的缺乏。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从以色列民、妇人、主耶稣和摩西这四个的人物当中，我们从缺乏里面去到学习仰望上帝。第一点，在缺乏的时候人有三个的表现。我们看回在出埃及记的经文，当时那些以色列民因为缺水在很大的压力底下，经文是怎样讲的呢？在出埃及记17:1-4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当时的以色列会众就照耶和华的吩咐，就在信的旷野那里去到安营，但那里呢就没有水喝，所以呢就跟摩西争闹起来，就说给我们水喝。摩西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你们要争闹呢？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因为没有水喝，就越来越向摩西发怨言，更加的讲到 他说，为什么你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和牲畜都渴死呢？于是摩西就哀求说，我该怎样对待这些的百姓？他们快要用石头打死我了。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三个的表现。第一个的表现就是争闹。按照原文去到解释，这个不单止是发牢骚那么简单，而是讲的是法庭上面那种的诉讼。他们的理据就是，摩西，你既然答应了将我们在埃及地那里领出来，就等于你签了一份生存保证的合约。现在你带到我们来到这里安营，水都没得喝，你就是违约，你就要赔偿。但是以色列人可能忘记了，其实一切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上帝领他们在埃及地为奴的地方去到出来，过红海，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去到前行，更加在他们缺乏食物的时候提供玛拿给他们去到吃。但是这一刻因为没有水喝，他们只是记得的就是要跟上帝讨价还价，他们觉得上帝是欠了他的。有时候我们祈祷的时候，有时不为意，我们都会犯了一样的毛病。我们会说，我们回了教会这么多年了，一路有回崇拜，有回团契，也都勤读圣经的话，有奉献。现在我的儿子要读大学了，可不可以给他派到一间好一点的呢？如果当上帝没有按我们的剧本去到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些失望。第二个以色列人的表现是恶意的试探。从摩西的话里面可以知道，摩西说，他说，你们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呢？试探的意思就是测试上帝的底线。你如果他们跟上帝说，他说，上帝，如果你不给水我，那你还算是上帝吗？还是你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到给水我呢？上帝在这一刻成为一个被试验的对象，就好像一个被溺爱的小朋友，平时供书教学，衣服鞋袜都是父母供养的，但一见到有新的手机想要呢，就说个个小朋友都有，为什么你不买给我呢？你不买就代表你不爱我，我就要离家出走。这个不是信靠，这个是一种的勒索。第三个以色列人的表现是迁怒，他们那份的焦虑去到一个的临界点，他们想到很长远了，想到不单止我要渴死了，我的仔女都会渴死，我的牲畜，我的财产渴死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越想就越生气，摩西说他们就来要拿石头打死我了。这个其实是一种当时的一种的私刑，不用审的了，我直接就行私刑，我可以打死你了。摩西在现实的生活里面，我们都一样很容易会将压力去到给了一些无辜的人。我们在经济上，在生活上，工作上面受到上司的压力，跟家人吵架，我们心里面那口气就下不了。可能搭地铁隔离那个，你都会很生气，他逼到你，撞到你，你又生气，他阻慢你两秒下车，你又生气， 咪？跟住入到去，翻到大厦啊，个看更唔见咗，你又谂啊，佢一定系唔尽忠职守啦。我哋好容易心里边嗰啖气，嗰个嘅嬲怒就会迁怒喺一啲无辜嘅人身上。第一点讲到喺缺乏嘅时候，人会有嘅一啲嘅表现，我哋会成为一个嘅控告者，成为恶意试探上帝嘅人。成为一个迁怒别人的人。第二点，在缺乏的时候，人在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障碍，不单只是外在的表现，在心里面有很多的障碍在里面。我们回到去新约约翰福音的经文里面，当时耶稣正午罪孽的时候，在井旁边他见到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妇人来打水，于是耶稣就因利成变，就去问他拿水，其实都是关心着这个妇人心里面那份的饥渴。经文大约是讲到以下的事情，他说一个的妇人来到打水，耶稣就问他拿水，这个的妇人就跟他说，他说你是犹太人，为什么向一个撒玛利亚人拿水呢？但这个妇人听听下啊，觉得哇，耶稣说有永远不渴的水、哦、于是他就对这个感兴趣，于是呢就问耶稣怎样可以拿到这个水。但耶稣就对他说，你叫你的丈夫过来吧。但这个妇人他隐藏，他说他自己没有丈夫。耶稣说你说的是对的，你有五个丈夫，现在跟你同住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这个妇人于是就转移话题，他就讲到讨论到一个不同的种族他们敬拜的地方的一种看法。但耶稣没有让他去到撒开了，耶稣继续的去到讲，他说人敬拜上帝是在乎心灵和诚实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心里面有三重的障碍。第一重是种族不和的一种人物设定的障碍。人物设定的意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己有一个看法，甚至人家对于我们都有一个印象。这个妇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你是犹太人，我是撒玛利亚人。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本来是有种族上面的关系，但是因为战争，因为血缘的问题，因为对宗教信仰上面不同的看法，他们就彻底的闹翻，彼此不相的往来。所以妇人会说，为什么你一个犹太人和我撒玛利亚人去到讲嘢呢？在现在的香港，我们都有我们的障碍。如果我们是一个专业人士，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坚持，这些事一定是不会错的，事情一定是这样做的。如果是新来港的人士，他可能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弱，不能够为教会做什么。又或者有些人觉得，我一生出来，我的性格，我的本性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的。这些人的前设，人的偏见，让人去到拒绝了上帝的恩典。第二重的障碍就是个人的罪疚，罪疚成为了人神中间的障碍。耶稣跟他说，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。这个妇人有五个的丈夫，再加上一个现在不是同住的人，现在同住的人不是她的丈夫。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两性的关系非常的复杂，这个正正是她选正午最晒的时候来拿水的原因。因为没有人会来这个时间来拿水的，她就不需要见人，不需要听到人对她的批评。罪疚将一个人封锁起上来。弟兄姊妹，你心里面 因为过往或者现在的罪会不会都成为了你一份的障碍，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到服侍，觉得我没有能力在伤痛里面重新站立起来，甚至没有颜面回来见弟兄姊妹，觉得上帝不会再听你的话，不会再一次的拯救你。这个妇人第三重的障碍就是形式化的信仰，对真理的误解。当耶稣点出了他生命的本相的时候，这个妇人就转移话题，不如我们讲一下，你的祖宗就说在这个山上面敬拜，你们的祖宗就说在耶路撒冷上面敬拜。他将信仰简化为一些的地点和仪式，但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们，是在乎心灵和诚实。今天呢，我们大家都坐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跟教会有一个紧密的关系，那我们跟上帝又有没有一个紧密的关系呢？你跟他的关系今天是怎么样？是很亲密啦，是好像一个旁观者这样啦，还是你跟他很少去到交谈？在第二点里面，我们在说缺乏里面人心里面的三种的障碍，就是人设的偏见、罪疚的羞耻和形式化的信仰。第三点，唯有主是我们唯一的拯救。当那些以色列人很无理的去到向上帝去到质问，那些的妇人因为防卫不想跟耶稣直接去到交谈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和华和耶稣仍然展现了那份彻底的拯救。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五至六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他说你带领以色列人的几个长老走在百姓的面前，手拎着先前击打大河的杖行去，看啊，我要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水就会从磐石里面流出来，百姓就可以喝。为什么上帝耶和华要去拎回那支的杖呢？我心里面有个疑问，难道上帝要拎回那支的杖才能够行到神迹吗？当然不是。那支的杖曾经摩西用来击打大河，使到水变为血，这个是一个集体的回忆。我们记得上帝曾经用这支的杖去到带领，去到拯救这班的以色列人，它代表了上帝的公义和拯救。刚才的经文里面更加在说，上帝回应了他们的质疑，上帝你是不是会保护我们？上帝你是不是在这里？在经文里面，上帝直接的回应，他说，看啊，我要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。上帝是真实的，在我们每一个需要的时间。另一方面，我们都见到耶稣在井旁的上面，亦都一一的冲破妇人那种的心理障碍。他打破了妇人那种的人设，他作为犹太人主动的去到接触撒玛利亚人，更加去到问他，作出一个的请求，你可不可以给点水我喝呢？去到打开这个的话题。他亦都打破了这个妇人的罪疚，他点出了这个妇人生命的真相，就是他两性关系上面出现了很大很大的问题。但是耶稣接着下来没有指责他，他是循循善诱的去到引导他。耶稣亦都打破了这个妇人对信仰的误解，他教导他信仰的本质就是心灵和诚实， 并且去到告诉他们，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尼赛亚，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。上帝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持续的拯救，正正引证了今天第三段经文罗马书第六和第八节这样说，他说因为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表明了。第三点，在缺乏的时候，主是那位唯一的拯救。救恩不是因为人的努力，而是因为上帝的努力。上帝持续的拯救同在，打破人和神中间那份的隔阂，甚至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救恩。第四点，在缺乏的时候，我们去到学校摩西两个的榜样。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第四节这样说，他说摩西向耶和华哀求说，我该怎样对待这些百姓呢？他们快要拿石头打死我了。摩西他和以色列人面对的处境是一样的，他们一样是缺水，摩西还要多一重的威胁，就是这些百姓将要向他去到施刑，用石头打死他。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摩西在两方面和以色列人是完全不同的。第一方面是面对生命威胁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责备别人。当百姓是缺乏的时候，他因为很紧张自己的性命、儿女和财产，就迁怒于上帝和摩西。但是摩西没有跟他们、跟以色列人去到对骂，他没有说，哎，以色列人，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，上帝的恩典你都忘记了，想当年我是埃及的王子，现在我为了你们成为怎么样的人。摩西没有这样说。甚至在历史上面，我们看到摩西一路的四十年不断的去带领这班以色列的人，甚至在上帝面前为这些人去到代求。上帝摩西始终没有去到迁怒其他的人，他紧守住上帝给他那份的岗位。在我们很多的缺乏、很多的压力里面，我们很容易会迁怒其他的人，但是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是有违背的。上帝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要遵守这个的诫命。第二方面，在面对缺乏的时候，他更显谦卑。当百姓觉得缺乏的时候，他就变得自以为是，无视上帝的拯救，甚至跟上帝讨价还价。但摩西就不同，他即时的跪下来哀求上帝。在希伯来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这种是一种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的一种的哀求。即使他身为以色列人的领袖，他承认他没法子去解决当前的困难，甚至没法子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，他的生命很快就面对威胁。但是他选择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去到仰望上帝的拯救。他承认人是需要上帝的，就好像一个的见证，有一个的母亲，她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女，持续的觉得疲倦，去到有一刻，她觉得她已经的爱心已经消磨了，再没法子呢，去到有这份的耐性和爱心。但是在一次的祷告里面，她就好像摩西一样，她哀求上帝，她说，主啊，我面对我的仔女，我真的没有再没有这样的耐性， 再冇咁样嘅爱心，求你去到帮助我。当佢再回过嚟嘅时候，境况冇即时嘅改变，但系佢发现咗自己嘅心里边已经改变，佢唔再依赖仔女嗰份嘅回馈，先至能够继续嘅去到爱落去。上帝俾佢有呢份爱仔女嘅能力，系嚟自于上帝的。第四点，在缺乏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摩西的两个榜样。在缺乏的当中，我们仍然爱人如己，仰望拯救。完结的时候，我想用这个的仙人掌来做一个的总结。在最干渴没水的沙漠里面，仙人掌没有因为环境而去到放弃，没有去到哔哩吧啦，他就静静地站立在这里，企得好稳，佢喺下边生出好深嘅、好深、好广嘅根，叶子都变得细小，保存咗佢里边嘅系好多好多嘅水分喺里边。佢嘅生命力系保存喺佢嘅生命喺佢嘅体里边，佢嘅活水喺个心里边涌流住。呢一棵嘅仙人掌，可以在以色列安营这个这么干渴的沙漠里面仍然绽放出鲜花，基督徒也是这样。总结今天的信息，在缺乏的时候，人可能有三种的表现，会去到控告人，会试探上帝，会去到迁怒其他的人。第二点，在缺乏的时候，人心里面有三重的障碍，人设的偏见，罪疚的羞耻，以及形式化的信仰。第三点，在缺乏的时候，主是我们唯一的拯救，上帝仍然持续的拯救，与我们同在，愿意拉近和神和人的关系。第四点，在缺乏的时候，摩西为我们作了两个的榜样，就是他仍然爱人如己，仰望上帝，愿上帝都帮助我们实践他的话语。